乌克兰副总理喊话中共停止中国银联与俄罗斯交易。俄罗斯发出太空威胁，制裁孔子国际太空站坠毁。北约将举行年度最大军演，30,000士兵参加。美媒话留学将落台，集考虑让佢掌管经济。路透社话意大利取消中国投资者购买军用无人机公司的交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快速而且严厉的制裁行动。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多家银行踢出国际金融网络 SWIFT 系统。之后俄罗斯银行开始转向中共国有银联系统。12日，乌克兰副总理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停止用中国银联协助俄罗斯交易。乌克兰副总理兼乌克兰数字转型部长费奥多罗夫12日用中文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的钱是血钱，他帮助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的房屋、幼稚园和医院，杀死平民，中国银联停止使用血钱，停止为俄罗斯服务。事实上，自欧美制裁以来，俄罗斯银行纷纷转向中国银联。俄罗斯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 SBOR Bank、 Alpha Bank 和 Tinkoff Bank 近期表示正在研究发行使用中国银联系统卡片的可能性。另一家俄罗斯银行 Gazprom Bank 亦都表示客户可以通过使用中共银联进行跨境交易。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11日表示，加入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一起呼吁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个将允许 G7 国家提高关税，并对俄罗斯商品设置配额。在另一份声明中，白宫仲表示将禁止美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以外的投资。G7 国家将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目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经提出联合法案，呼吁美国施压暂停俄罗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资格。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将会是世界贸易组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对此，外界预测，面对西方的孤立，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全球制裁的拖累，导致卢布暴跌，迫使股市暂停交易。目前俄罗斯转向使用中国银联的变通方法，表明普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共。此外，对于乌克兰副总理用中文发推喊话中共当局，中国网民纷纷回应。有网友说，我是中国人，我只能够表示遗憾，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们人民作不到主，作为中国人民，我反对任何战争。随着全球多国对俄祭出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等制裁措施，目前已经波及到俄罗斯与美欧国家在民用太空领域的合作。俄国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罗戈申 Dmitry Rogozin 日前警告，美国和西方的制裁恐会让国际太空站陷入坠毁风险，并威胁称西方国家人民应该三思，制裁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需要付出代价。对此，外界质疑俄罗斯在发出核武威胁之后，现在是否正发出太空威胁。根据法广报道，俄国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罗戈申日前在推特发出警告称，欧美多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将破坏太空站的合作。他表示，维持太空站在轨道运作要依赖俄国停靠在太空站的货运太空船，一旦合作受阻，谁要拯救太空站免于失控坠落。并称国际太空站不会飞越俄罗斯上空，但有可能经过印度或中国，仲强调说国际太空站因失控而坠落地球的风险不在俄罗斯身上。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回应表示， SpaceX 将挺身而出拯救国际太空站免于坠毁地球。据悉， 目前太空领域几乎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仅存的仍在合作的领域。但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三月初宣布，鉴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制裁，该集团有意优先发展军用卫星。对此，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表示，正在寻找可以不需要俄罗斯但仍能保证太空站在轨道运行的方法。不过3月30号仍按照原定计划，三名宇航员将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离开空间站返回地球。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还宣布了暂停联盟号在法属圭亚那附鲁的发射活动，并召回是当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合作的发射欧洲火星探测器 ExoMars 工作亦受到阻碍。对此，欧洲太空局近期亦宣布已经不太可能如期发射火星探测器。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网显示，一项名为《寒冷反应2022》的北约本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将于当地时间14号在挪威正式举行，届时将有来自27个国家的共30,000名士兵参加一次防御性演习。据悉，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北约寒冷反应军演，这个月9号已经开始部分演习，14号将全面展开，时间为期一个月。陆上军演主要在挪威北部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会在挪威海域附近进行。30,000名参演士兵中，14,000人是陆军，8,000人是海军，另外8,000人是空军和参谋军官。此外，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亦将会参加这次军演，这个是该舰首次前往北极地区参加军演。对此，挪威国家广播公司引用挪威军方报道表示，这次演习是一场防御性演习。目前有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这届任期满后卸任。同一日，海外媒体又传出副总理刘鹤亦可能退休，而习近平亲信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有望成为接任者，负责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根据《华尔街日报》11号的报道，习近平正在考虑让一名他结识了几十年的亲信来掌管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这一任命将确保他对重塑中国经济的控制。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是晋升为副总理的主要候选人，这一职位广泛负责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如果被任命，将使何立峰对经济政策具有广泛影响力，尽管他的决策仍可能受到习近平的影响。报道还提到，何立峰的晋升亦将使他处于接替刘鹤副总理的主要位置。刘鹤一直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亦是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根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70岁的刘鹤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党代会上从25名政治局委员中退休，而习近平准确打破先例，争取第三个任期，届时他可能会更换当前年迈的领导班子。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新的领导班子还未有最终确定，预计在中共党代会结束前不会宣布关键的任务。不过据中共官员称，党内的一些精英预计何立峰将在下届任期内控制大部分经济事务，而刘鹤的举止太似教授。相比之下，何立峰被认为是一位政治操盘手，何立峰在中共险恶政治环境中的经验可能使他比刘鹤能够更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要求。根据路透社消息，意大利政府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近日取消了将一家军用无人机公司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计划，这个是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为压制中共政府进军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 据悉，意大利政府去年对2018年将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艾尔卑飞机公司 LB Aviation 75% 的股份出售给中国人的交易展开了调查。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根据意大利旨在保护具有战略重要性资产的黄金权力法的规定，参与这笔交易的相关人士当时应该向政府通报这笔交易，之后意大利政府决定取消这笔交易。资料显示，参与这次收购的中资集团是中国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央企铁路巨头中国中车旗下的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分别由江苏省无锡能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国资委控制。此外，一名意大利官员还告诉路透社知，意大利政府除了取消该协议外，还对相关人员处以罚款，但没有透露细节。对此，路透社向这些中国公司发出了置评请求，但没有得到回应，而中国驻罗马大使馆亦拒绝置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